晴琉璃地。怎么样能够晴这个清净平坦的琉璃地呢？为什么诸佛如来的琉璃地是宝蓝色的呢？据说啊，这个英国啊有这个科学家研究，他们研究啊人类呼出来的气息会产生什么化学变化，因为呢吸进去的空气在经过我们身体的这种作用，在呼出来会有什么的变化。那么他们就用了一种试剂，找了四个人，一个是非常盛怒的人，一个是稍微有一点生气的人，一个呢是有一点点欢喜的人，一个是非常快乐的人。他们找了这四个人来就把他们的气息呢给突到这个试剂里面去。试剂啊就是试验的试，这个溶剂的剂。那么那四杯水所呈现出来非常愉快的那个人吐出来的，那融入那个反应作用之后，他的试剂都是一样的是变成水蓝色的。那么平平淡淡有一点点欢喜但是没有什么大作用的那个人吐出来是淡蓝色的，很淡很淡蓝色。当然刚开始那个试剂是无色的。再来有一点点生气的人，这个人呼出来的气是淡粉红色的。那么再来盛怒的那个人呢，所吐出来的气变成桃红色的。那么他们呢把这个桃红色的这个水啊拿去给那个白老鼠吃，不到半个小时那个白老鼠就抽筋死了。为什么会抽筋死了呢？后来他们就检验，剖开那个老鼠为什么他会抽筋死，发觉呢他喝下那个水呢含有一种剧毒的元素。你们多生气吧，你们再去生气吧，生气悲哀啊都很麻烦，都很麻烦。我告诉你们呢，身上容易长结石长瘤的人呢，通常呢心情也都是打结有瘤的人。容易冒火的人呢，这个肝呢比较容易有毛病。这个肝呢在我们身体里面呢是属于金木水火土的木。那木肝容那你容易冒火的人呢这个火呢是从心起。那么火呢常常呢就把那个树木给烧焦了，所以肝就不能排毒。那就很麻烦。所以啊我是这样建议啦，那你们听不听随便你们啦。不然呢你们不能想啊，你们在冰当中啊，要不然你们就可以啊观想自己在一片树林当中呢正在吸收分多精。那也会有一点点作用。不要常常呢在烈火当中，那身上的毒素会很多。好，那么我们呢用这个这时候呢还要继续观想观想这个金刚七宝金床。这个金刚七宝金床晴琉璃地，就是支撑着极乐世界的这个琉璃地。那么你们会很奇怪，这虚空当中哪有一根柱子可以擎琉璃地的？所以呢我就把刚刚佛陀啊所要教导我们的隐喻说了金刚呢就是无坚不摧也就是不生不灭意，也就是不坏意。七宝就是七菩提之，金床呢就是不变异性。那么真实空当中就具足这些， 对不对？好，起床八方八楞具足。那么有一些菩萨呢，很有意思，他看到那个极乐世界哦，这么写，他就去画一根柱子，那一根柱子是有脚的，他只能画出五个脚，其他三个脚画不出来，然后上面用七宝色这样。那么你们看佛陀在说法真的是非常有智慧，他讲起床八方，以我们凡夫的心态来说，八方的话就是八个角，好，所以他就画了一个代表八个角的好那个柱子。可是如果你是以菩提心菩萨心肠来观这个法的话，八方就是具足东西南北上下左右八方圆满，明白吗？那就要看诸位你们禅定功夫的心量了。再来，八楞具足，楞呢就是棱角的啊，它有一个好转环的余地。那么这个八楞呢，它每一方好八个方向绝对一样大小，一样大小。那我们可以这么说，八楞具足事实上就是具足八正道，八正道。哪八正道呢？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全部要以正来摄受。那么在这个好床的一一方面，每一方面都是百宝所成。所谓的百宝所成啊，事实上就是十的圆满数，十加一个零是百，加一个零是千，再加一个零是万。那么十呢就是极限的意思，从一到九啊，从零一到九，九是我们这个世间最高的数目字，但是十叫做圆满数。那么用这个来比喻呢，佛陀降机人间啊，那么以人间呢啊，不太乐也不太苦啊，能够啊有正觉之心。那么作为人呢啊，我们的脚趾头就有十个啊，我们的手指头也有十个，它就是要我们走，也就是我们行啊，我们的身形行为啊，不管走到哪里都要能够圆满。十的圆满数就是极数，乃至于我们用手去造就的一切事情也要圆满，不要缺陷。所以啊，可以讲到说啊，在我们在譬如说我们啊，在礼佛的时候，我们拜下去的时候，我们有时候真的要起那种惭愧心，我在十方所做的一切恶我要收回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向十方一切诸佛菩萨一切众生求忏悔，忏悔清净之后，我具足福慧二足，然后呢在布施于十方一切众生。好，再来我们看，所以说一一方面百宝所成，一一宝珠，他那个百宝所成，那个百宝呢所讲的就是如意珠，也就是摩尼珠。一一宝珠有千光明，那么一个宝珠千光明， 那么千个宝珠有多少光明啊？哎呦，啊！一宝珠有千光明，那么百宝所成，你可以这么说：每一宝珠同性为体。我们讲说，我们众生百姓是老百姓。本性同体，好。可是呢，如果我们加上自私自利的话，每一个宝珠都放一千光明，那么就是一百乘以一千嘛，那是多少？十万亿佛国土嘛。所以十万亿佛国土离我们远不远？说远非远，说近非近。如果一宝珠都是一样，那么事实上所要教导我们的是同体大悲。那么如果是一个宝珠，就是你们个人各放千光明的话，那我们呢，你以我执来放千光明的话，那我们就有十万亿元了。好，你们再往下看啊，很有意思。他讲啊，一一光明，每一个宝珠当中的一一光明八万四千色。好，当然你一八万四千色再乘以十万就更远了。可是佛陀他讲过一句话，他说我们身中有八万四千众生，那我们身中的众生八万四千众生是不是依附着一个光明？听懂吗？是不是依附着一个光明？好，可以这样说。那么我们每一个细胞啊，佛陀说我们身上有八万四千众生，每一个细胞一色，哎，还真的呢，我不是骗你们的呢。你们的眼睛当中啊，我们讲我们的眼睛，最外环是水蓝色的。如果你心情很好的话，精神又不错的话，眼你的肝也很正常的话啊，这必须记住很多因缘。那么你的眼睛啊，真的你可以看到那个蓝色啊。那等一下抓一个小孩子来看看。好，最外面是蓝色。再来，在中间一点点有一点黑色，但是它那个黑色哈，你仔细哈，你不要看别人的，看别人容易恶处。所谓的恶处呢，有看眼睛，有一些人哈，这看眼睛看一看就喜欢上了，那很麻烦。你去对着镜子自己看，哎，你会发觉它好像这放射性的，有光彩的。所以事实上，我们远远看是一个黑眼球啊。它是从最外圈到最里圈都不一样，中间那一点也不一样，光中间那一点就有很多圈啊！啊，不要看我，就看你自己的眼睛，哎，要戴眼镜看，戴隐形眼镜看。我觉得你们现在好可怜哦，每一个都戴眼镜，没有戴眼镜的日子真好。好。那我们呢，每一个众生我们身上的细胞哦，真的不一样诶。你看我们这个脸皮肤上的细胞在这里就比较深一点，对不对？在这里又不一样，对不对？在这里也不一样，更别说嘴巴上的众生跟这里又完全不一样了。鼻孔里面跟鼻孔外面的众生颜色是不是不一样？所以你看八万四千色都在光明寒色之中，然后这些怎么样？应琉璃地。如果我们以这个琉璃地现在来讲虚空，天气好的时候，你们这爱，你们观琉璃地，你们何妨有时候天气好的时候看看天空，那个蓝色可以的，而且够硬吧？够不够硬？够硬。 把你们全身印到那里，如意千日不可拒见，好像千万亿的阳光光明这样，我们没有办法全部看到。琉璃地上以黄金绳匝侧间错，在那个琉璃地上啊，就有这个黄金绳匝侧间错。你们那个是匝侧间错，间错的意思就是交叉，好像现在啊的美国的房子有没有一整排，那么有一个隔开的，好，这样子就是弄得很整齐，好，但是呢是交接，好，交叉的意思。那么以七宝界分歧分明，好，在极乐世界的琉璃地上，这个黄金绳啊，有时候讲的不一定是绳子啦，但是有时候也可以讲说是每一个人福报的界限，听明白吗？每一个人福报的界限，就像我们在这里，我们的福报界限，可能你的房子哦是几米，可能你的这个房子是连在一起的 ，no 米，没有米，这个意思。那么以七宝界分歧分明，如果我们讲说以七宝界，我们讲到呢这个弥勒佛啊，弥勒佛来轮华三会下生人间成佛的时候，那时候整个地上都是七宝。那天我们有讲过这个七宝啊，在诸佛如来出世的时候，众生福报大的时候呢，就全部涌现。可是呢，众生的福报小的时候，全部没入石头当中，被石头所摄。有的呢，更融入金刚际，就是地下金刚际而不见。那么在极乐世界，因为都是以善业福德所共同成就，所以他们的七宝呢，正法当中呢，七宝都是浮在表面，房子都是用七宝砌的，分歧分明。那么他讲分歧分明呢，我宁愿用另外一个说法，就是你如果以七菩提分来修学正道的时候，那么你所修学的个人的福报因缘程度分分明明。好，一宝中有五百色光，在每一宝中呢，好，又有五百色光，那个光呢，好，散播到虚空当中呢，好像花一样，又像星月，好像星星月亮一样，这种星星月亮能够让人很欢喜，让人很清凉，又能够有光明。所以通常啊，快要到了中秋节，你们中秋节有没有放假 ？No。为什么你们不跟美国政府建议一下说，你们这里月亮这么圆，不放一个月亮假多可惜？好，那么所以啊，你看我们中国人哦，我们中国人真的很有罗曼蒂克。我觉得这个外国人的罗曼蒂克是不够好。中国人为什么很多喜欢形容这个星星啊月亮？因为它有光明，它的光明又不炎热。那他们这边最崇拜那个太阳啊，那些什么的，炽热的不得了。所以他们都很热情，那种热情是有恶处，很危险。因为太热情了，无处发泄，一碰上就发生问题。可是呢，我们这个月亮啊，既柔又有光辉，又清凉，也不会发生问题。然后呢，又能够吟诗雅颂，你看 千古的好诗啊，都是在很多都是在月光之下而形成。那么那些以前那些文人啊，夜言之夜，然后啊，顾泛小舟在长江上，他们一边呢 一边喝酒，喝一口酒就行一诗令。啊、哦，你看，这中国人的这种，哎呀，真是。这才叫人生享受吗？又没有太激烈，哇，这边的这个享受都是啊，撞球啦，滑雪啦，这游泳，全部都是非常激烈的运动的。所以啊，对，我看很惨呢、啊。如果真的下一生啊啊不幸呢，在回入娑婆度有情的时候，我想我还是会选择中国，比较不用动的那么多。开玩笑哈，所以他说、啊、他不要讲啊，他说不，他刚开始讲日光是告诉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像日光的光明。好，他现在他讲又是星月悬处虚空，成光明台。那么在光明台中呢，有楼阁千万，百宝所成。这百宝所成呢，我们这里也没有百宝可以让你们看，实在让你们很难观想，但是呢，你们可以有一个方法啊，就是呢，有机会你们去海边呢，好，海边，然后呢，看着那个夕阳，好，或夕阳比较好了，比较不会那么刺眼哈，然后照到海水所映出来的那种光辉，七宝色的光辉，这样你们呢比较容易观想一些。那么楼阁千万，百宝合成，鱼台两边各有百亿花床，无量的乐器以为庄严。好，那我们这边啊，有没有百宝花床啊？百亿花床啊？有没有？有，春天的时候，你的房子周围不是开了很多花吗？那个花，一棵树就像一个床啊，一个金床。好，然后呢，那个春风啊，一吹起的时候，那么交响乐团就起来了，有没有啊？好，各种鸟叫声啊，虫鸣声啊，然后呢，那个树大小啊，互相摩擦的声音都不同啊。只是你们无心欣赏，原因是啊，你们坐在橱窗里面看着橱窗，对不对？你们坐在那个building 的 office 里面啊。然后呢，就看着电脑的荧幕，那不然你们就是坐在那个 office 里面，就对着你们的这个窗口啊，什么反正都一样了。我看，所以你们就是在橱窗里面的啊，对着橱窗。好，不过呢，那个时候也会有一些乐器啊，不过都是那个时候就不是像外面的这种自然的乐器，那个时候会去啊印这个钞票的，就刷刷刷刷，然后呢，等一下呢，他要截断那个钞票就咚，好，一个很大的声音呢，因为要切纸嘛，好，那么、不然就是那个电脑的同样的一个频率，所以人制造出来的那种声音哦，烦啊，很烦。但是你啊，有机会给自己一点时间，早上春天啊，春天不要还太冷，夏天呢跟秋天呢，给自己一些时间，早上春天不要还太冷，夏天呢跟秋天呢，给自己一些时间，早上打赤脚，让你的脚呼吸一下泥土嘛。好，出来，好，早上出来散步，走它个10分钟。啊。 然后呢，你们去上班的时候，有时候呢，太阳还没出来，就一进 building 了，你们简直是太阳出来，日日不见了。啊，不好了，那不然看一下月亮好了。晚上呢，要睡觉前也去散步个十分钟，好，然后再回去休息，放松一下，会好一点。这样也是修行啊！你们不要一回来赶快早起来做，我要做晚课。那这样子我会建议你们，这晚课不要那么长，好，给自己十分钟去散散步。好，好，无量乐器以为庄严，八种清风从光明出。好，在极乐世界是八种清风，那么在我们人间是八种什么风？你们记得啊，那个苏东坡啊，这苏东坡这个菩萨，有一天呢，他最喜欢参禅了。你知道他最喜欢参禅，他的前世呢是一个很有名的五祖禅师啊，叫做忍禅师，还是一个独眼的。所以他今生呢，他因为这个一朵红莲呐、关不破，这苏东坡的前世呢故事很长啊，因为一朵红莲关不破，再入红尘走一回。不过呢，你知道后来呢，他在很小的时候，他常常梦见他是出家人，是独眼的。后来他有回去找到他前辈子当住持的那个庙。那么这个苏东坡啊，跟那个佛印禅师最好了。好，他常常啊要跟这个佛印禅师比赛功夫。有一次呢，他在自己在静坐的时候呢，就突然间想到一首偈颂。好，那想到这首偈颂呢，他就很高兴，就马上写下来，他派人呢就赶快送去给佛印禅师。那么当然呢，我这个人也有一个好处，我觉得精华记起来就好了，那么前面的呢姑且忘了吧，我记得那两句而已。哪两句呢？八风吹不动，端坐紫金莲。前面两句谁记得啊？好，稽首天中天，毫光照大千。八风吹不动，端坐紫金莲。我想他是刚好看到佛像坐在那里，有这种起悟。然后他就想，哦，我这个境界多高啊！就赶快呢，派人拿去给佛印禅师看看他这个境界。他没有想到他是看到佛像。一个影子回来而已。那佛印禅师一看到呢，没有说什么，他拿进去呢就给他批了两个字，放屁放屁，就赶快拿给他那个侍者，就又拿回去了。好，那拿回去啊，苏东坡就很高兴，想说这佛印禅师一定给他赞叹美词一大堆。打开一看，放屁放屁，我一气之下呢，马上的就呢又雇了船呢，赶快呢到金山寺去找佛印禅师算账。他呢一去到这个金山寺啊，那个金山寺离他周围都是那种水啊，很多水，他要坐那个小船过去。他还没到啊，船才靠岸而已，佛印禅师已经站在那里等他了。八风吹不动，一屁打过江。一个屁，那个什么屁啊，风屁，就把它给打过江来了。那苏东坡一听到这两首这两个偈啊，船也不上去了，一扭头赶快脸红啊，脸很红的就赶快回去了。哎呀，那么娑婆世界的八风是哪八风呢？利益，第一个，利益熏心， 那个菩萨就是被这个风吹了。第二个叫做衰，衰，对了，衰了，衰向现前的衰。好，第三个叫做毁，毁谤的毁。好，第四个是欲，称欲的欲，人家称赞你，不是欲望的欲，是人家称赞你、称扬你的那个欲，名欲的欲。第五个就是称，称扬的称。第六个是讥，人家讥嫌你的讥。那么第七个是苦，第八个是乐。在我们这里是这八种风在让我们的心起伏。不过在极乐世界呢，是八种正道之风，叫做清净之风来吹拂我们。所以这八种清风从哪里出？从光明出。那么这里的光明就要讲成是从智慧出了。如果你有智慧的时候，你应该明白这个利益熏熏很危险，对不对？我们譬如说人家给你十万块，莫名其妙的给你十万块，你就要用智慧了，可能这十万块会买你的命啊。好，那么譬如说当你身体不舒服的时候，就是衰相现前，也就是生老病死的病相现前。那我们如果知道这个是用智慧观，这个就是哦，这个是因缘。好，四大不调，譬如说今天很冷，我又不穿衣服，我就感冒了，我知道是我自己造成的，所以呢我呢就安心受，让它尽快的不要有更大的摩擦跟起伏过去。这个是智慧，光明从智慧出。那么譬如说人家毁谤我的时候，那我就会想，哦，谢谢他消我地狱之业，我多少年来多少事所欠他的，以前毁谤他的因缘，现在终于啊结束了，真感谢啊。好，你用这种智慧光明你没关系。可是有的人不是，一被人家毁谤，哀哀怨怨，好悲愁，要不然就是去找对方理论，要不然就是用更多残害的方式去毁谤对方。这是不是世界的恶风啊？是不是世间的恶风？可是如果你有智慧，就能观破它，对不对？包括后面的几种啊，称赞啊，称誉啊，啊，赞誉，那么讥嫌你。现在的人呢，很难让人讥嫌的。什么叫讥嫌呢？譬如说，我觉得我就长得不错啊，我自己觉得我长得不错，眼睛是眼睛，鼻子是鼻子，那么嘴巴是嘴巴。那么就有这么一个人呢，他讲，废话，要不然呢，你的鼻子是猪鼻啊，要不然呢，你的嘴巴是鸟嘴啊。啊，就是有这种人呢、啊，有没有？有这种人吗？有。我说我的眼睛像眼睛，废话不列吧，就脱汤哟。看，嘿，从他口中没有一句好话出来，就是讥嫌你。好，我们就长得不错，如果你的心很愉快的话，你真的看每一个人都长得很好看啊。啊，心呢很歪歪曲曲，看每一个人都不顺眼啊。看这个不是，嘿，奇怪，这个耳朵怎么长得上上上不上下不下啊？变得奇怪了。 可是你如果你这个人心好的话，缺一颗牙齿啊也是可爱。那么呢，脸长长的也有它长长的特色。嗯，脸圆圆的哦，蛮年轻的。哎，脸四方的啊，四方是端正，什么都好。这个啊，所以说八种清风要从光明出。你们如果要能够清泰呀、啊，清净啊，泰然舒适啊，嘿，真要用智慧观破它。所以，好，八种清风从光明出。鼓此乐器，演说苦空无常无我之音。这个时候就是要我们觉悟了啦。我们用智慧来观察，好，我们这些天然的音乐有没有跟我们讲苦空无常无我之音？我跟你们讲，在我们周围这些树枝、这些树，它跟你怎么跟你讲苦？春天，哎呀，我赶快发芽，很高兴。发芽对吗？它长得很漂亮。好，夏天啊，谢谢这些雨给我滋润。秋天病了，开始发黄。冬天全部掉光，到了死亡空。可是呢，在这过程当中，每一天吹的风大小不一样，因为树也有执着，所以风吹下去，大树干、小树枝摩擦的程度不一样，它不能自由自在，它必须互相摩擦，这个时候就讲苦。你们有听过树的摩擦吗？没有。哎呀，你们真可怜，生活在美国没有听过树的声音摩擦。What?那么当这个时间一年当中过去，这个树叶又凋零了，它又要很冷，没有衣服可以穿，叶子等于是它们的衣服一样，没有衣服可以穿，这时候它也跟你讲苦。阿洛，你很明显可以体会到空了，不必我说了。好，在经过生长到掉落的因缘当中，刹那刹那告诉你无常。可是它有没有生命？有。它有没有绚烂过？有。可是不是我所拥有，所以无我。哎呀，大地在为我们说法。是为随想名第二观，这样子的话呢，就是第二观随想观。实在说实在的，好，你们呢一天到晚真的很忙。好，那么我真的建议你们有机会，你们生活在这里最大的福报就是到处都是自然，给自己一点时间空间，拥抱一下大自然，体会一下自然的美妙，体会一下自然的说法啊。不要早上起来好，然后牙刷好在房子里面，好，赶快上车。好，上车是从一个窗口到另外一个窗口，好好，下车了马上冲进办公室，又从这个窗口又移到那个窗口。好，下班之后，哎，好，赶快下车，哎，进车，又换一个窗口，回到家又是那个窗口。哎呀，阿弥陀佛，你们最大的空间就是晚上可能很热的时候，很热你们又不愿意打开窗户，还用空调。我在这里有时候还打开窗户啊，说真的，让那外面的空气哦进来一些。好，好，现在呢，我们赶快来看第三观。慈想诚实，一一观之，即令寥寥，闭目开目，不令散失，唯除碎石，恒忆此事。如此想者，名为初见极乐国地。若得三昧见彼国地了了分明，不可据说，是为地相，名第三观。 佛告阿难，如此佛语，为未来世一切大众欲脱苦者，说是观地法。若观是地者，除八十亿劫生死之罪，舍身他世，必生净国，心得无疑。作是观者，名为正观；若他观者，名为邪观。那么，其实这一观呢、啊，这一观的前方便就是水观。所以为什么我要连着讲呢？他讲说，你有办法观想水观成琉璃地，你有办法观想到啊这个八万四千光明映琉璃地，你有办法啊在观想啊观想这个种种的百宝色，这个你们必须要借因缘啊，要不然呢你们就必须要很静，自己很静，每天呢给他修学个15分钟也会成就。好，所以有时候静坐一下也是好，可是如果不太能的话，我通常喜欢到外面去坐，因为自然的空气真的很好，很舒服的啊。但是呢这建议你们啊，这个春天的时候啊不要去外面坐，很容易花粉症，花粉一热起来就不愉快了，那个时候你们只好在里面看外面，由窗口面对外面的世界，这也是一个不完美哦。花太多了，本来花是很漂亮，我住的地方花很多哎。啊，可能不一样的地方是台湾湿气重，它那些东西会沉下来，你们这边不一样，干燥。哎呀，那一次我从这里回去啊，简直整个肺要冒泡啊！我刚开始还以为我很健康啊，你知道早上哦最欢喜，早上就出去散步，一个小时回来，嗯 ，no problem， OK， today go to again， OK， three day go to again， 好了，一个礼拜后，那么就这里痒痒，那里痒痒，嗯，呼吸老是鼻子痛。喉咙痛，啊，再更严重一点就是怎么搞，老是头晕，也流眼泪。那个用药已经擦不好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吸进去太多了。我现在吓坏了。好好，他说慈想成实啊，如果你能够做这些水观呢、啊，好，然后成就这些树冠乃至这些百宝乐器啊，鼓齿清风的话，一一观之，你们一个一个去观察明了，一一观之就表示不是只有一个观哦，是很多个观的，从见水澄清，然后见冰映澈，再来做琉璃响，再来见琉璃地内外映澈，再来观琉璃地下的金刚七宝金床，再来就是观琉璃地上，琉璃地上的黄金绳，乃至于七宝戒，乃至于五百色光，乃至于光明台中的楼阁千万，以及台两边的百亿花床无量乐器，这已经不是只有一观。好，那么意思就是告诉你们一一观想明白。好，有时候我感受啊，人的心呢、啊，连安静都难呢、啊，更遑论清静。我们讲到这里呢，还是建议你们阿弥陀佛四字，老老实实好好的给他关入。鼓励闭目开目，眼睛闭起来张开，不令散失，就是前面这一关的所有境界都能够清清楚楚，不会散乱心，不会那个关呢、啊，就是一下子斜这边，一下子斜那边，不会在那边抖抖抖，很容易的。当你打一个妄想，整个好，整个这个境界上就浮出啊爱人的脸， 就忘记了哈、啊，这个清净琉璃地是怎么样的映彻八万四千光明的啊？善思啊，就是让我们自己心呢不会闪动，不会散乱，然后失去这种正定聚，回处睡时。那么我教你们呢，在睡觉的时候啊，在早期啊，我有教你们睡觉的时候观想一朵莲花当我们的棉被，对不对？那我教你们观想你们的床变成一大朵莲花，我教你们观想你们的枕头也是一朵莲花，那你们呢就躺在里面睡个舒服。其实我教你们很多方法了，有照着做的人举手。好，睡得不错吧？没有噩梦吧？好，现在呢我再教你们。好，莲花关不成呢，不然你要睡之前就在棉被上写四个字阿弥陀佛。那么这个在睡觉前呢，在观想你的床啊也是阿弥陀佛四个字啊，枕头上也是阿弥陀佛四个字，那么你就包在阿弥陀佛当中啊，那么一切不善不正之缘就不入。这个会不会比较容易一点？那么在极乐世界他讲的是啊，诸佛如来所做的莲花叫做千叶宝莲，如果你们的功力够深厚的话啊，那么莲花上的每一片叶片都有阿弥陀佛四个字啊，那个叫做水千叶宝莲。那么千叶宝莲呢是卢瑟那佛所作，也就是你们的报身所作。卢瑟那佛所作的啊莲花有一千叶，每一叶上都有一尊佛，那你们很难去观想每一尊佛都印在那个叶子上，所以你们可以我这个观想阿弥陀佛四个字的时候，每一页上都有四个字阿弥陀佛，可能会比较容易一点。好，那么唯处睡时恒忆此事。除了睡眠之外呢，如果啊你们可以常常啊用这种观想方法，如此想着，名为初见极乐国地。你们可以啊在开幕闭幕都不令善思的情况之下呢，就是初见极乐世界，初见也就是见到极乐世界的境界。好，若得三昧见彼国地，寥寥分明不可据说。如果你入了这个正定聚的时候呢，见到极乐世界国地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那么初见极乐国地是用观的，用观的。好，可能有时候还会散失，但不一定常常都存在。那如果你得了正定聚的三昧呢，叫做寥寥分明不可据说，也就是极乐世界清清楚楚整个入你这个色身的华藏海当中。好，那么视为地相，这样子呢就是属于第三观了。好，极乐世界的地相，因为呢下一关呢是宿关，所以他必须啊先教你要观地，要观地之前呢你就必须要先学水观。佛告阿难，这时候佛陀告诉阿难，如此佛语，为未来世一切大众欲脱苦者说是观地法。那么这时候佛陀就告诉阿难说啊，你要奉持我的语言，等将来啊为未来世一切大众，一切大众所说的就是有情无情众生，不是只有人哦，有情无情众生，想要脱苦的人呢、啊、说是观地法，为他们教导这种观琉璃地的方法。所以如果你们想要远离热闹，那你们最开始的前方便就是把自己观想放在冰库里面， 很难观想的话，如果你们公司呢有那个冰啊，你们就投身进去试试看冰箱啊。我不知道你们的办公室有没有冰箱。好，若观世谛者，这时候佛陀说，若观世谛者，如果你们有办法这样观这个琉璃地的人，就能够除80亿劫生死之罪。舍身他是毕生净国心得无疑。所谓的心得无疑呢，就是离见思惑，最少都是离见思惑。我不敢跟你们讲是证什么果或是怎么样，我没有这样子讲，但是心要能够对一切境界没有怀疑，就是舍离见思惑。为什么舍身他是能够生净佛国土呢？因为你观清净琉璃地，当下你舍身映入整个大地，全部是清净琉璃地，而这个清净琉璃地无染的琉璃地为诸佛妙国土有，这样明白吗？好，我们往回看，为什么观这个地的人能够除80亿劫生死之罪？因为由开始观水一直到你能够观到琉璃地，必定要有假以时间，要一些时间，而在这些时间当中，你们设身处念的时候，如果这个佛陀他在讲的时候，有时候我要跟你们运用到我们人体的细胞。我们的色身有84000众生，84000细胞。那佛陀讲到这84000细胞组合成我们这个色身，就是众生。那么每一个细胞是不是要有更微细的细胞来维持这个细胞才能支撑，对不对？听懂吗？那么更微细的细胞当中有更微细的细胞来支持这个更微细的细胞，所以当我们起一个心念当中，起一个念头，譬如说我要念阿弥陀佛，这一个念头当中，我们看起来是牵动我这个色身的细胞，牵动我这个色身整个细胞，出境界来说是84000个，中微境界，中的微细境界来说是，你很难讲多少了，84000户哦，一户就有多少人。好，再来微尘数的细胞来说的话，那1000栋起来，其实岂止80亿的生灭。生死之罪所讲的就是生灭法，这样你们听得懂吗？那么80亿是佛陀啊能够教导我们的，让我们现在众生最能接受的数目字，可能在将来这个显微镜的研究有办法观察到细胞，更微细的细胞，更微细的细胞，但是那些细胞算起来的数量是80亿，可能啊，我不敢跟你们确定，因为我不知道那时候科学家我还活不活着。好，这样你们听懂吗？所以当我们一念的牵动，我们一念的牵动，原来不是我念佛而已，80亿众生当下证入同证光明的性体，所以能够灭除80亿生死之罪。观这个地法的时候，好，那么我刚刚是从心得无疑，然后倒回去毕生净国，再倒回去81劫生死之罪。那我们再往下看，做是观者名为正观。如果你们用这种方式来观察 观察这个佛道，观察我们这个色身，叫做正观。如果你用其他的方式来观察，好，那么光用文字上的观察就是邪观。有问题吗？在这里有问题吗？好，好，这有菩萨这么问，什么叫正观邪观？好，如果我刚刚讲啊，如果你依文字来说，好，有一些人呢，很多人不愿意学这个净土啊，就因为他觉得那个太简单了，那个字一看就知道，好，通常他还很容易起那个疑惑，那我一观就可以观，然后就可以除81劫生死之罪，怎么除？哪有可能？那佛陀修行三大阿僧祇劫就能够成佛，那我一观就可以除81劫生死之罪，那我随便观几观就可以成佛了吗？就会产生这种错误的观念。但是这个观必须你真的要深入法性，要能够明白，你任何一个法一定要回归自性，不要只是在文字上，只是在外面上追寻，不够的。所以我现在教你们这个观法是属于回归自性观法。所以我刚刚讲，不要只在文字上在那边啊追来寻去，这样明白吗？我们今天呢拿倒了，拿正过来。好，对了对了，今天呢我们要来继续讲第四观啊，水有观经当中的第四观。佛告阿难及韦提希，地想成矣，次观宝树，观宝树者一一观之，作七重行树相，一一树高8000由旬，由诸其诸宝树，七宝花叶无不具足。一一花叶作一宝色，琉璃色中出金色光，玻璃色中出红色光，玛瑙色中出砗磲光，砗磲色中出绿珍珠光，珊瑚琥珀一切众宝以为应饰，妙珍珠网弥覆树上，一一树上有七重网，一一网间有500亿妙花宫殿，如梵王宫，诸天童子自然在中，一童子500亿释迦毗楞伽摩尼以为璎珞，其摩尼光照百由旬，犹如和合100亿日月，不可具名。众宝兼错色中上者，此诸宝树行行相当，夜夜相次，于昼夜间生诸妙花，花上自然有七宝果，一一树叶众广正等25由旬，其叶千色有百种化，如天璎珞有众妙花，作阎浮檀金色，如旋火轮婉转夜间，永生诸果，如地势平有大光明，化成床幡，无量宝盖是宝盖中应现3000大千世界，一切佛事十方佛国亦于中现，见此数矣，亦当次第一一观之，观见树茎枝叶花果皆令分明，是为树相，名第四观。那么昨天呢我们讲到地观啊，由于呢有那个地啊，我们呢才可以呢从地上啊长养万物。讲到这个地呢，很多人呢 是误解，有时候误解佛陀所讲的意思。我们讲到这个地耶，譬如说讲地藏菩萨，那么在地藏经里面，佛陀啊将人天六道的众生全部交付地藏菩萨，在未来世乃至弥勒佛出世之中，地藏菩萨要负起教化众生的责任。所以地藏菩萨呢，在释迦牟尼佛的法会当中呢，他分身无数亿。那么由于呢佛陀要传法啊，那么地藏菩萨要受法，所以就将十方世界有无量的地藏王菩萨分身的呢全部合为一。有没有看过地藏经？所以佛陀他讲地藏地藏，我将六道众生全部付诸于汝。那么如果我们用地藏菩萨来了解，就是说了解我们现在要这个大地的含义呢，世上所谓的大地呢是蕴藏一切乃至含载一切，无地而不生长。那再回观回来我们这个色身呢如果我们没有这个色身，那么一切的欲乃至于一切的所有的所谓的因缘法啦或者是说一切人与人之间的造作全部都没有了。所以我们昨天讲到说人由无到有，现在你们就很可以体会了。这个小孩子呢这个小孩子一讲到小孩子他就听得懂了，讲其他的可能听不懂。这小孩子你看他现在这么小，他婴儿的时候他更小，对不对？他也是从无到有，可是呢你看他长得这么壮，长得这么好，看起来就很健康的样子。好，慢慢的他成长到一个程度，就像我们现在这个时候就再也不长了。其实有时候啊我要稍微抗议一下这个有很多人呢、称我们的这个修行啊出家人是米虫，我看大家都是米虫，吃了而不长。你看那个小孩子他吃了还长，那我们都没话说，他吃了长吗？越长越高。可是所有的人呢吃了，这些大人们吃了都不长。为什么他不长？他停留在准备败坏当中。所以我们昨天讲过由有而化无。那么由有而化无，但是这一点我们自己必须深刻明白的，就是要让我们了解一切唯心造的道理。比如说我们这个佛堂刚开始，我相信刚开始是没有那么庄严，规矩也没那么好，每个礼拜有人轮流买花来或者是说这个供香供果等等。刚开始一定是大概就有一个佛像呢，大家都拜得很欢喜。可是他们看到很多佛像，他们也起欢喜心。我们如果有一个那个这立体的佛像，不更好？好，起这个心的时候呢，因缘就是来了，那我们就会去请那个立体的佛像过来。好，那么所有一切的因缘也是如此而造就。好，所以说呢，这时候佛陀要告诉我们教导我们，在我们地想成就，就是我们这个大地我们这个色身的大地因缘成就的时候，就可以开始运载我们的国土。也就是你国土上要有什么庄严呢，都必须要你自己来运载了乃至于要你自己来塑造跟成就。所以有的人讲谁呀创造这个人类，那么 哈，谁呀？天主吗？中国人讲的就是女娲啦。嗯，啊，女娲啊，就用那个五色石啊补天，然后呢创造人类。因为那时候人就啊，我们的天就破了一个洞。那个时候天呢到人呢是可以来来去去的。后来呢，哈，这个盘古啊啊，就看到这个天很低呢，那人在当中生活很辛苦，他就用啊，用他的背啊、肩膀啊，就扛着那个天。到一直他老的时候啊，他不知道活了多久，我们不知道，这是古时候的传说嘛，哈。然后他就觉得很累，这样不是办法，所以呢，他就啊，干脆用他的啊大力气呢，就把天呢一直往上推，推到最后呢，就是啊，这个跟地啊离开很远了，离开越来越远，那么人就不能上天去了。那么当然呢，还更有啊什么亚当夏娃的传说啊，就这个本来是天人，那么他们呢本来是很快乐的，后来这个夏娃呢啊跟亚当是夫妻，然后呢夏娃要偷吃这个苹果，好，他就叫亚当跟他一起吃，好，然后呢被发现了，就被赶下天界，好，开始了人间的流浪，乃至于广为子孙的流布。那么你有没有发觉说他在讲这个亚当跟夏娃的时候是什么样情形让他被赶离天界呢？让他被赶离啊这个清净无染的地方呢？就在那个墨汁上，在那边有智慧，那一条蛇啊本身就是无名的引诱，他要跟那个天主一样高的智慧，知道哦自己没穿衣服，然后呢起了那些分别心，都在起欲之后。所以我们会啊，那么他本来由天界当中，后来就被赶下来了，对不对？好，本来是自性清净，朗朗照照。当你在起分别心，知道哦你是男的我是女的，就是在起那种欲念之后就会沉沦。那么我念出这一段的意思，不是告诉你蛇教他吃那个，或是是在当我们无明起来，然后起欲之后，那么你就会遮蔽了你的光明的路，然后呢啊可能很容易往下堕，这样的意思。好，那么也就讲到说，好，我们在这个大地能够蕴藏的时候，你可以大地能够延伸一切东西。譬如说这个大地能够有深海，深海当中又能够遨游很多的鱼类，乃至于在大地的上面虚空，他也不觉得虚空啊跟他有什么打架的地方。鸟呢又可以竖在大地上的枝叶，那么也可以飞到虚空。人类呢更在上面上厕所啊、大便啊、造房子，种种他都能够啊涵容。那我们要讲到这个大地所给我们的一种恩惠，现在人没有这种恩惠的心。而这个大地呢，如果说在讲到前面地观的时候，讲到那个琉璃地就是我们的本性，我们的本性本来没有污染的本性，清净的大地，好，那么是可以承载一切的。但是呢当我们起了欲，乃至于起了我执的对立心之后，那个世界就很小了。有我的自私，有对方与我的痛苦，就起了保护自己的互相的斗争。所以 佛陀在教我们水观跟地观的目的是要我们恢复到自性清净的光明。好，这我们必须先了解到，由于自性清净的光明，你才可以像大地这么有耐心，这么有包容性，水也好，风也好，空也好，树也好，